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，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。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，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。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，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来。少年去游荡，中年掘宝藏，老年做和尚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活着》。我比现在年轻10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，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。那一年的整个夏天，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，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农庄田野。我喜欢喝农民那种带点苦味的茶水，他们的茶桶就放在田埂的树下，我毫无顾忌地拿起漆满茶垢的茶碗舀水喝，还把自己的水壶灌满，和田里干活的男人说几句废话，在姑娘因我而起的窃窃私笑里扬长而去。我曾经和一位守着瓜田的老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瓜吃的最多的一次。当我起来告辞时，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步履艰难了。然后我与一位当上了祖母的女人坐在门槛上，她编着草鞋为我唱了一支十月怀胎。我最喜欢的是傍晚来到时，坐在农民的屋前，看着他们将提上的井水泼在地上，压住蒸腾的尘土。夕阳的光芒在树梢上照射下来，拿一把他们递过来的扇子，尝尝他们和盐一样咸的男人们说着话。我头戴宽边草帽，脚上穿着拖鞋，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，呵呵，让它像个尾巴似的拍打着我的屁股。我整日张大着嘴巴打着哈欠，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，我的拖鞋吧嗒吧嗒把那些小道啊弄得尘土飞扬，好像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。我到处游荡，已经弄不清楚哪些村庄我已经去过，哪些我没有去过。我走进一个村子时，常会听到一些孩子的喊叫，哎，那个老打哈欠的人又来啦。于是啊，村里人就知道那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儿的人又来了。其实啊，所有的荤故事，所有的酸曲儿，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。我知道他们呢，全部的兴趣在什么地方，自然这也是我的兴趣啊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哭泣的老人，他呀鼻青脸肿地坐在田埂上，满腹的悲哀使他变得十分的激动。看我走来，他扬起脸，哭声更为响亮。我问他，是谁把他打成这个样子的？他手指挖着裤管上的泥巴，愤怒地告诉我，是他那不孝的儿子。当我再问为什么打他时，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了。哼， 我就立刻知道他呀准是对儿媳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。还有一个晚上，我打着手电赶夜路的时候，在一口池塘旁看到两段赤裸的身体，一段压在另一段的上面。我照到的时候，两段身体纹丝不动，只是有一只手在大腿上轻轻搔痒。我赶紧熄灭手电离去了。在农忙的一个中午，我走进一家敞开大门的房屋去找水喝，一个穿短裤的男人神色慌张地挡住了我，把我引到井旁，殷勤地给我打上一桶水，随后又像耗子一样窜进屋里。这样的事儿我是屡见不鲜，差不多和我听到的歌谣一样多了。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呀，我就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什么长得如此茂盛了。那个夏天，我还差一点儿谈情说爱，我遇到了一位赏心悦目的农村女孩，她黝黑的脸蛋儿至今还在我眼前闪闪发着光。我见到她时，他卷起裤管坐在河边的青草上，摆弄着一根竹竿，在照看着一群肥硕的鸭子。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啊，羞怯地与我度过了一个炎热的下午。她每次露出笑容时，都要深深地低下头去。我看见她偷偷放下卷起的裤管，又怎样将自己的光脚丫子藏到草丛里去。那个下午，我信口开河，向他兜售如何带他外出游玩的计划。这个女孩啊，是又惊又喜。我当初情绪激昂，说这些也是真心实意，我只是感到和他在一起身心愉快，也不去考虑以后会是怎么样了。可是后来呀，当他三个强壮如牛的哥哥走过来的时候，我才吓了一跳。我感到自己应该逃之夭夭了，否则呀，我就该不得不娶她为妻了。我遇到那位名叫富贵的老人时，是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。那天午后啊，我走到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树下，田里的棉花已被收起，几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正将棉杆拔起来，她们不时抖动着屁股甩去根须上的泥巴。我摘下草帽，从身后取下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，身旁是一口在阳光下泛黄的池塘，我就靠着树干面对池塘坐了下来。紧接着我就感到自己要睡觉了，就在青草上躺了下来，用草帽盖住脸，枕着背包在树荫里闭上了眼睛。当时啊，我躺在树叶和草丛中间睡了有两个小时吧，期间有几只蚂蚁爬到了我的腿上，我沉睡中的手指依然准确地把它们弹走。后来仿佛是来到了水边，一位老人撑着竹筏在远处响亮地吆喝着，我在睡梦里挣脱出来，吆喝声在现实里清晰地传来。我起身后看到近旁田里一位老人正在开导一头老牛，离田的老牛或许已经深感疲倦，他低头伫立在那里，后面赤裸着脊背扶犁的老人似乎对老牛消极的态度似乎不满。我听到他嗓音响亮地对牛说道，做牛耕田，做狗看家， 做和尚化缘，做鸡报晓，做女人织布啊。他哪只牛不耕田呢？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。走啊你，走啊。疲倦的老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后，仿佛知错了一般，抬起了头，拉着犁往前走去。我看到老人的鸡背和牛的背一样黝黑，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，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的是哗哗翻动，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。随后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，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，先是一口飞了呀长长的引子，接着就出现两句歌词儿：皇帝招我做女婿，路远迢迢我不去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不愿去做皇帝的女婿。老人的自鸣得意让我失声而笑。可能是牛放慢了脚步，老人又吆喝了起来：
爱惜有情，不要偷懒啊！哎，家珍呐，凤霞耕得好啊，苦根也行啊。
哼，一头牛竟会有这么多名字。我好奇地走到了田边，问走近的老人：这牛有多少名字？老人扶住犁站下来，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，然后问道：
你是城里人吧？
我点点头：是啊。老人得意起来：
哈哈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哎，这牛究竟有多少名字？
啊，这牛啊叫富贵，就一个名字。
哎，可是你刚才叫了好几个名字。
哦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
老人高兴地笑了起来，神秘地向我招招手。当我凑过去时，他欲说又止。他看见牛正抬着头，就训斥他：
你别偷听啊，把头低下。
嘿，那牛果然就低下了头。这时候老人悄声对我说：
我怕他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，就啊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他。
哈哈，他听到还有别的牛在耕田，就不会不高兴，
耕田呐，也就起劲儿了。
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的生动，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，里面镶满了泥土，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。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河边那棵茂密的树下，在那个充满了阳光的下午，他向我讲述了自己。
啊，40多年前，我爹呀，常在这里走来走去的。他呢，穿着一身黑颜色的绸衣，总是把双手背在身后。他出门的时候，常对我娘说：哎，我到自己的地上走走去。我爹呀，走在自己的田产上，干活的佃户见了，都要双手握着锄头，恭敬地叫一声：老爷。我爹呀，走到了城里，城里人见了，都叫他先生。哎，我爹呀，是很有身份的人呐，可他拉屎的时候啊， 可就像个穷人了。他呀，不爱在床边的马桶上拉屎，跟牲口似的，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。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啊，我爹就打着饱嗝，那声响啊，就和青蛙的叫唤差不多。他走出屋去，慢吞吞地朝村口的粪缸走去。走到了粪缸边啊，他嫌缸沿脏，就抬脚踩上去，蹲在上面。我爹呀，年纪大了，这屎啊也跟着老了，出来不容易呀。那时候啊，我们全家人啊都能听到他在村口嗷嗷的直叫啊。哎呀，几十年来啊，我爹一直就这样拉屎啊，到了60多岁还能在粪缸上一蹲就是半晌。那两条腿呀，就跟鸟爪子一样有劲儿。我爹呢，喜欢看着天色慢慢黑下来，照住他的田地。我女�儿凤霞到了3、4岁，常常跑到村口去看他爷爷拉屎。我爹呀，毕竟年纪大了，蹲在粪缸上啊，腿有些哆嗦。凤霞就问他，爷爷，你为什么动啊？我爹说，啊，是风吹的。那时候我们家境还没有败落，我们徐家有100多亩地呀，从这里一直到那边工厂的烟囱都是我家的。我爹和我那是远近闻名的阔老爷和阔少爷，我们走路时的声响啊，都像是铜钱儿碰来撞去的。我女人家珍啊，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，她也是有钱人家出身的。有钱人嫁给有钱人，就是把钱堆起来，钱在钱上面哗哗的流，这样的声音呐、我有40年没有听到了。我呀，是我们徐家的败家子儿啊，用我爹的话说，我是他的逆子啊。我念过几年私塾，穿长衫的私塾先生叫我念一段书时啊，是我最高兴的。我站起来，拿着本线装的签字文，对着私塾先生说，好好听着，爹给你念一段。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对我爹说，哼，你家少爷长大了，准能当个二流子。哈哈哈哈，我从小就不可救药啊，这是我爹的话。私塾先生说我朽木不可雕也，嘿，现在想想他们都说对了。当初我可不这么想，我想啊，我有钱呐、我是徐家仅有的一根香火呀，我要是灭了，徐家就得断子绝孙呐。上私塾的时候，我是从来不走路，都是我家一个故宫背着我去。放学的时候，他已经恭恭敬敬弯着腰蹲在那儿了。我骑上去后，拍拍他的脑袋，长根儿，跑啊！那故宫长根儿啊，就跑了起来。我在上面一颠一颠的，像是一只在树梢上的麻雀。我说一声，飞呀， 那长根啊，就一步一跳，做出一副飞的样子。我长大以后，喜欢往城里跑，常常是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呀。我穿着白色的丝绸衣衫，头发抹的是光滑透亮，往镜子跟前一站，我看到自己满脑袋的黑油漆，一副有钱人的样子。啊，我爱往妓院里钻，听那些风骚的女人整夜里叽叽喳喳，哼哼哈哈，哈哈哈。那些声音听上去啊，就像是给我挠痒痒呢。做人呐、一旦嫖上了以后啊，就免不了要去赌啊。这个嫖和赌就像肩膀和胳膊连在了一起，它怎么也分不开。后来呀、我就更喜欢赌博了。那嫖妓呀、就只是为了轻松一下，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，说白了就是撒尿。这赌博可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我是又痛快又紧张啊。特别是那个紧张啊，有一股近乎说不出来的舒坦呢、这以前我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整天的有气无力，每天早上一起来犯愁的就是这么一天该怎么打发他。我爹常常唉声叹气，训斥我没有光耀祖宗。我心想，光耀祖宗也不是非我莫属啊。我对自己说，凭什么让我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，去想那光耀祖宗这些累人的事儿呢？再说了，我爹年轻时也跟我一样啊，我家祖上有200多亩地啊，到他手上一折腾，就剩下100多亩了。我就对我爹说，您呐，别犯愁了，我儿子会光耀祖宗的。哈哈哈！总该给下一辈留点好事儿吧。我娘听了这话是痴痴的笑，她偷偷地告诉我，我爹年轻时啊，也是跟我爷爷这么说的。我一想，就是嘛，他自己干不了的事儿，硬要我来干，我怎么会答应啊？那时候我儿子永庆还没出来呢，我女儿凤霞刚好4岁，家珍怀着永庆有6个月了，自然的有些难看，走路时裤裆里就像夹了个馒头似的，一撇一撇的，这两只脚不往前往横的也跨，我就嫌弃她。我对她说，你呀，这风一吹，肚子就要大上一圈儿。家珍呐、从不顶撞我。听了这糟蹋他的话，他心里不乐意，也只是轻轻地说一句，又不是风吹大的。自从我赌博上以后啊，我倒还真想光耀祖宗了，想把我爹弄掉的100多亩地给他挣回来。那些日子，爹问我在城里鬼混些什么呢，我就对他说，那现在不鬼混了，我在做生意了。那做什么生意呀？他一听就火了，他年轻时也这么回答我爷爷。他知道我是在赌博呀，脱下布鞋就朝我打来。我左躲右藏，心想他打几下就该完了吧。 我这平常只有咳嗽才有力气的爹竟然越打越凶了。我又不是一只苍蝇让他这样拍来拍去的。我一把捏住他的手说，爹，你他娘的算了吧，老子看在你把我弄出来的份上让让你，你他娘的就算了吧。
我捏住爹的右手，他又用左手脱下右脚的布鞋，他还想打我。
我又捏住他的左手，这样他就动弹不得了。他气得哆嗦了半晌，才喊出了一声，
逆子。
我说，嗨，去你娘的吧。我双手一推他呀，就跌坐在墙角里去了。
啊，我年轻时啊，那是吃喝嫖赌，什么浪荡的事儿都干过呀。